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的精神健康热线。是的，我们这个节目呢，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会邀请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那廖医生借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跟听众朋友交流的时间也不短，差不多也有20年的时间。我相信一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廖医生。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个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 322 13229966 322。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崔姊妹在线上，我们来接听她的电话。喂，崔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崔姊妹你好。
又听见你声音了啊。
是是是。
你好廖医生。
嗯，
崔姐妹你好。
你好廖医生。
是是，崔姊妹很高兴听到你的电话啊。你现在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你说吧。
嗯，就是我现在正在这个抑郁期，我服用的是丙戊酸酶缓释片和那个盐酸米纳普伦片。我想问问那个廖医生，就是我这种反复发作已经将近有30年的这种抑郁，后来说是又转为这种双向，现在这种药物的用的这个用药还有这个药量，现在对不对？我想问咨询一下廖医生。
你咨询廖医生这个药物之前呢，我们想多一点认识你。你说你反复发作已经30年了是吗？
对。
那30年前起初的时候你患的是什么病啊？
我就是在大一的时候18、19岁吧，第一次抑郁发作。然后到生孩子26岁的时候又有产后抑郁。然后到30多岁左右就开始这种抑郁反复。然后到现在他就因为医生后来就给我确诊的说是我是双向，然后我去年开始就住了好多次医院，然后用了各种药，然后电休克也做了很多次，有几十次吧，有电休克有几十次。我感觉效果都不是很好。效果都不是很好。
你说去年有住院对吗？
对。
住院的原因是没有吃药吗？
抑郁发作，吃药了，就是因为家里家事什么的，劳累啊什么这些，我就抑郁发作。我父亲做手术嘛。可能太累，然后就是抑郁发作。
是是是是，那住院之后到现在一直在服药的时候都没什么问题对吗？
这最后一次住院是5月10几号出的院。出院了以后情况也不太好，然后稳定了这几个月吧，然后到 到八月七号左右，又发作，又是抑郁，然后到现在稍微好一点。
所以是，请继续说。
我就觉得我这个，已经这么几十年了，我都有点失去这种信心，然后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康复。
是，
而这中间，今年我也吃了一些中药。
是。有帮助吗？对你有帮助吗？
中药好像有一点作用吧。
所以现在你就是继续在吃这个精神科的药物。你想问廖医生那个药的分量适不适合你， 对吗？
对。
请廖医生。
邱姐妹，听到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你已经有30多年跟这个抑郁症。都有都有些时候会影响你有很严重的抑郁，甚至过去一年你都需要住院。我想问崔姐妹，你有没有一些很严重的症状，比方说有伤害自己啊、自杀的想法啊，这些症状？
有，从去年我吞了2次药，然后今年8月7号这一次我特别难受，我就割腕了。
首先我们了解你的情况，跟一部分的病人都是这样，就是很小，中学大学就开始10多岁就有这个抑郁症啊，甚至我们说就是上情感障碍这类病。如果你过去30年都有一些实践，比方说你26岁要复发生孩子的时候，30多岁要复发，后来过去几年也有复发，这个都是30年都有复发的情况。但是我们很重要就是希望在复发的时候尽量避免，尽量早一点去医治，尽量减小你的症状的严重性，尽量减小你需要住院的机会，另外就是减小你伤害自己的情况，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治疗的目标了。
是，
如果现在看来你的情况都是长期的抑郁症，幸运的话就是有一些时候你可能轻微一点，情况好一点，生活比较正常，不需要住院，但是有些时候需要住院，所以相信在未来如果我们要保证你的情况好一点，不常常复发，药物的治疗是需要的。
是，
每一种药物，每一不同的人对药物的反应、分量、副作用、好的作用都是有一点不同的，所以每个人都不可以一概而论，需要过去你跟在这个治疗医生看你的反应、看你的副作用，调造最好的药物，这个就是最重要了。
对，
所以不可以说哪一个药物是最好、最适合所有人，没有这个药的。但是有一些药我们是比较小副作用、比较有效，我们通常都会作为第一线的药物，就是现代的标准的治疗，就是采用比较安全、比较好的药物，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先不要讲药物的名称跟分量，我想讲就是你刚才告诉我们你的病医生说是上情感障碍
双向，对，
双向，但是我听你的告诉我们都是抑郁症为主。
对，
我想问你有没有一些是情绪很高涨啊，很躁狂的情况？
情绪会高涨？
没，好像没有，就是正常的时候，就是稍微有一点那种喜悦，精力也稍微好一些，没有那种很高涨很那个样的。
有没有很多发脾气？
也没有。
所以我听你的形容都是主要是抑郁症，
抑郁症，对，
所以最重要就是找到最、最有效的抗抑郁药，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刚才你告诉我们你服用的药物只要对你的抑郁有效，副作用不多，这个是就是最好的药物了。但是如果按照以前的经验，你服用低分量的时候还是会复发，将来就需要调高一点分量。
对, 对，
每个人的分量不同，有一些人可能是一片，有些人是两片、三片、四片，每个人都不同的。
那我想问一下，刚才他提的这些药物当中有关于是抑郁症的药吗，廖医生？
你可以再说一次吗，姊妹？我听刚才
听的
不清
楚。吃了哪一些？
一个是丙戊酸镁缓释片，一个是那个盐酸米那普伦片。
盐酸米那普伦片是吗？第一个是什么？你再说一次第一个。
丙戊酸镁缓释片。
盐戊酸镁。
丙戊酸镁缓释片。
哦，丙戊酸镁缓释片。
应该都是抗抑郁的药。主要就要看你有没有副作用，这些药有没有做成你很困很累。另外就是有一些人会口干啊、便秘啊、发胖啊、胃口太多发胖，有没有这些副作用？
这些没有。
所以吃了药也不会困吗？
晚上吃了那个盐酸米那普伦片以后，它会好像助睡眠的那种。
但是我现在听你说话吧，好像是没什么力气啊，对吧？
是有点乏力。
就是每一天都是这样乏力吗？
因为我躺了一个多月就乏力，今天感觉还好一些，出去走了走。
翠姐妹，我想告诉你，你跟其他如果有同样抑郁症的朋友都需要知道，就是药物只是治疗的一部分。第二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好起来，让自己活起来，活动活跃起来，就是多走到外面走一走啊，有太阳啊，有运动啊，有活动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研究都是到外面晒太阳啊，有运动啊。去大自然啊，去走路啊，跑步啊，这些都能够对脑部产生好一点的，一些脑分泌，就是血清素、肾上腺素、多巴胺这类的脑分泌，这个就是对抑郁症的帮助治疗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不可以单单吃什么药，就可以医治好你的病情。都需要有平衡，有健康的生活习惯，这个才容易将来容易康复，容易避免再一次的复发。
对对。刚才听廖医生这样的诊断的时候，说你主要是抑郁症的话，那廖医生也提醒，除了吃药之外呢，你个人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作息之外，我觉得你还需要有人跟你就是多一点的交流，多一点的跟你在一起陪伴你。你有这样的伙伴吗？
教会的弟兄姊妹有。
那你会不会主动的去找他们？
会的。
会啊，哈，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找人，就是支援你、守望你，然后呢，就是帮助你。有什么事情不要闷在心里面，多一点的跟人互动交流。然后呢，刚才廖医生说的好好吃药白天呢有空就出去走走散散步，甚至你也可以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比如说你养花或者是养小狗小猫，这些东西是你喜欢的东西，你去做这些东西对你的病情是有帮助的，好吗？
跟家人的关系怎么样啊？这个也是很重要，就是有多一点交流啊、沟通啊、亲密的关系啊，有多一点关怀也支持。
对，
这些就是
你现在是自己，你跟家人在一起住，还是你怎么样？你的生活怎样？
我 我现在是一个人。
为什么是一个人呢？
因为我离婚了嘛，然后孩子到外地工作去了。
他们都大了，都长大了，是吗？所以，
对，
那你的这个，我刚才说跟人的互动，除了教会弟兄姐妹之外，没有亲人在旁边。
他们自己住也离得不远，我也可以过去。
常常走动，我觉得常常走动是很重要的。
我建议崔姐妹就找一个好的方法，保持有一定的运动量。我们很多研究就是一个礼拜有三次，每次30分钟的带氧运动，有效改善我们的脑部的分泌。很多人比较就是需要服用药物的分量都可以小一点，甚至可以控制病情好一点。特别是崔姐妹过去长时间都有复发的情况，我们都比较建议你最好保持有一定的运动量。
对，好好的运动，好好的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安排一下。今天很好啊，今天你有这个精神可以打电话跟我们互动，也建议你有空的话你也可以多跟空中辅导的团队多一点的互动，好吗？
好好。
好啊，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你谈到这儿了。
好，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那我们在祷告当中，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哈。
好。
你是穿过乌云的那一束晨光。
当生命遇到风暴，如患病、丧偶、离婚、失业等等，负面的情绪就会跑出来攻击我们，使我们失去所有的信心和力量。负面的情绪不单无助于解决问题，甚至使问题变得更严重。
生命活水浇灌我心。
箴言书17:22，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有难题的时候，喜乐的心可以使我们重新得力，也可以让受伤的灵魂得医治。忧伤的灵反而使人变得没有指望。
你是干旱之地的那一眼清泉。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18分钟。空中辅导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刘姊妹，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刘姊妹你好。
是刘姊妹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好吗？
好的，就是我是想说一下我关于我弟弟的情况。
你说。
就是他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然后上一次是可能在家里面他的一些行为比较反应比较大，然后我妈妈就把他就是打电话把他送到那个精神医院里面，然后住了一个星期，那个医生给开的诊断是就是情绪不稳定型人格障碍。然后他这个之前就是入伍，有两次入伍，然后他因为一些情况就是被送去检查，之前诊断的是有精神分裂症，就是具体的这个诊断我不知道是什么。然后现在的情况呢，就是上次出院因为医生是同意他出院，然后开了药，然后给我们的建议是让我们去找心理医生去做咨询。
是。
然后我想就是问一下， 就是有没有推荐的医生，就是比较适合他。
嗯嗯。
因为有很多医生嘛，然后如果不了解他的情况，我觉得可能去就是效果不太理想。
是是是。
之前因为他不太愿意配合，然后这次他愿意配合，我们就想着能够给他找一个合适的医生，去做这个咨询。
好的，你弟弟多大？他，你说他入伍就是当兵的时候，他的情绪不稳定吗？
他现在是23岁，然后就是他这个情绪的问题，最开始从他大概15岁，就是他上高中的时候，他就是有点厌学，就不太想去学校。然后呢，他跟同学之间、跟老师之间，就是这种人际交往，就是都不太顺畅。然后其实跟家里面的人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就是我父母如果说想要去管教他呀或者什么，就是他都很烦躁呀，就是这种。然后他入伍就是两年，第一次是2年，然后第二次过了大概半年他又去了。然后出现的情况就是他可能这种正义感比较强，然后就是其实是一件事情就是别人插队，然后他就很他看到就很生气，然后他就上去踹别人，就是但是在里面这种行为是比较就是影响不好的，
是。
然后加上他之前呢跟他的那个领导可能也说过一些他心里面的想法，就是比较偏激，就不太正常，然后所以就带他去做了检查。
所以在你说。
就是可能这因为他现在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就是可能更多的时间还是待在家里面，所以就是这个家庭，因为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他一直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去相处，就是可能我父母在他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就是我父母的一些做法他就觉得很不他看不惯，然后
是
就是这种就是没有办法嘛。他包括他出去工作的时候也是，就是他总是觉得别人的一些行为就很不好。
就是他看不惯的他一定要管，
他
是吗？
是的。
那他现在是在工作吗？有上班吗？
他现在没有工作。
他那这样的话他整天在家？
对，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就是整天待在家里面玩游戏。
是是，那我们请教一下廖医生，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帮他？
刘姐妹，你告诉我们，你弟弟有没有看过医生啊？你告诉我们，医生有医生诊断就是情绪不稳定型人格障碍，对吗？
对。
他现在有没有一些很多自杀的念头啊？有没有很悲观的想法？最近？
有，就是他一直都是经常会跟我妈妈说活着很没有意思，就是但是具体的行为没有，但是他会有这种想法，他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就这种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他是不是常常感觉很空虚啊，很没有目标啊，对自己的身份好像自尊啊没有认同啊，自信心很低了，对吗？
对对。
如果你刚才医生告诉他的你们的诊断这个人格障碍跟现在我们平常的抑郁症都很相似的
哦，
很容易病进很差不多，很容易会很相似
是
最重要这个情况就是很容易 发脾气，很情绪很敏感，很容易就情绪很暴躁，很容易就不稳定。另外就是有自杀自丧的想法跟行为，所以我们要照顾要帮助这类的患者的挑战是比较多，就是很容易有危险，他容易有自杀的想法行为，
很容易发脾气。
另外就是对发脾气，另外就是他们都有一些人会容易有一些行为，就是我们讲就是不健康的行为，比方说喝酒啊、吸毒啊、乱花钱啊，到外面很多去不好的地方去外出啊，不在家里。我想问弟弟的情况，就是没有这些喝酒啊、吸毒这些行为，对吗？
没有。
所以他都是在家里看手机啊，玩手游，对吗？
对。
啊，可能这方面的行为让他找到一点点的快乐，一点点的满足。
是。
所以我们对怎么样去帮助这类的患者，很需要就是让他能够感受到生活有乐趣、有兴趣、有满足。所以如果有工作啊，有朋友啊，活动啊，甚至有教会的生活，这个就容易让他的情绪稳定一点，好起来。
对，
因为如果这类的患者很容易一些不好的事情啊，一些压力啊，一些人际关的一些关系，就容易触发他们的情绪爆发，就容易自杀啊，有发脾气啊。
所以现在跟他在一起的他的父母亲要特别留意，是吗，廖医生？
所以跟家人的关系都有很小心，很多时候他们的有很多患者都是跟配偶啊家人的关系有一些很敏感的事情发生，比方说有一些压力啊，有一些沟通的问题，就导致会情绪不稳定。
是的。
另外就是如果他去找医生，我们通常这类的情况跟抑郁症的治疗很相似，都是抗抑郁药为主。
是
有抗，如果他接受抗抑郁药的治疗，不一定可以完全治疗得很好，但是起码他的情绪啊、脾气啊
会
稳定，会减小，就是稳定一点。
是，
好像就是很大想大
不会大起大落，
不会减小大起大落的情况。所以药物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刚才讲就是怎么样让他找到人生的乐趣啊、目标啊，减小不必要的人际的关系啊、压力，这个就是怎么样帮他慢慢好起来，让稳定下来，让他找到生活的节奏啊、生活的乐趣啊，找到自己的满足感，这个就容易治疗了。
是，刘姊妹啊，你现在是跟你的弟弟还有父母一起住吗？
我不跟他们一起住，我在外地上班。
所以现在就是说你妈妈跟爸爸跟你的弟弟在一起。
对。
那爸爸妈妈跟你弟弟相处上面会不会常常有一些摩擦？
会有，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他在家里嘛，可能我父母也会比较着急，
是
说一些话，
对，
也会刺激到他。
那廖医生我想问，现在是这个刘姊妹的弟弟跟他的爸爸妈妈在一起，那他的爸爸妈妈跟这样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应该留一些什么事情？避免刺激他。
刚才讲就是尽量不要给他过度不必要的压力，第二就是好好的跟他沟通了解他的生活。有些人跟刘姊妹的弟弟不一样，有些常常外出啊，离开家庭啊，喝酒啊，吸毒啊，赌博啊，这些行为都是有他找到满足乐趣这个，但是对健康啊，对人生都有害处，这个一定要好好的观察了解他们有没有这些问题。如果有一些人开始吸毒啊，喝酒，这个一定要跟他好好的沟通，千万不要越来越多这些不健康的行为。
对，
如果有工作的机会，有活动的机会，甚至有教会的生活，他就容易找到 人生的满足乐趣，这才可以容易帮他好起来。
嗯、
因为姐丽的病不单单是抑郁这么简单，他平常可能不太抑郁，但是很敏感，很容易就不稳定。
嗯对对
啊，比方说，白天很正常，但是晚上就很想自杀啊，伤害自己。
哦，
不稳定，这个病的重点就是不稳定，大想大闹。
是是是，那刘姊妹啊，我觉得你要跟你的妈妈还有你的父亲多一点的沟通，让他们不要给你弟弟无形的压力吧。
嗯，
对吧？因为我想不容易的。因为作为父母亲看到儿子已经23岁了，好好的一个孩子，他又是整天在家里面没有在外面做一点自己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心里面也会着急。那多多少少父母的那种压力给你的弟弟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相处就会有很大的张力了。
嗯，还有首先就是他没有这种自杀的行为，但是就是暂时没有观察到。然后但是他有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他会有伤人的行为，所以其实他出去工作的话我们也有一点担心。
哦，你是说他情绪激动的时候会有杀人的
那种，就是伤人的行为
啊？伤人是的。
对啊，都是一样啊，冲动自杀就甚至暴力的行为都是比较多的，
有冲动自残的行为，
愤怒很容易发脾气，
很容易情绪比较波动，而且很容易发怒跟冲动吧，对吧？
所以如果有机会他有信仰就比较好一点，容易一点控制自己的情绪脾气跟怒气发怒，因为我们有信仰的人比较容易有一些方法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想法啊，一些我们的冲动啊，这样。
那你弟弟现在有接受药物的治疗吗？
有，开了药，他有在吃。
他吃药就是他接受自己的情况，也愿意好好吃药，对不对？
药物的治疗，特别对冲动啊、暴力啊、
攻击、
发脾气这些特别有用。但是如果要找到生活的满足感的乐趣，一定要找到好的朋友啊，
是
教会的生活啊，工作、活动等等。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有参加主日学，但是就是他从小的时候他也挺想要去追求，然后他会去看圣经，但是其实从高中之后他就没有再正常去教会了，并且他就是觉得有一些牧者讲的话语他都不太能听得进去。
有，
然后他也经常
教会里面有跟他差不多大小的年轻人吗？
没有，就是从就是他他熟悉的没有，因为他后来就没有去过了。
我们也为你弟弟祷告，我觉得你做姐姐的真的是非常的很好。今天特别为弟弟的情况打电话来的咨询廖医生。那药物是一定要好好的吃，可以解除那些冲动啊，情绪不稳定。但是呢，我们也祷告，希望他周围能够有一些人能够跟他一起，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活动，甚至能够吸引他，让他觉得他不是孤单的。他的生活是有朋友陪伴的，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能够减轻他的这个病情。也多一点的跟你的父母亲沟通好吗？
好的好的。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你谈到这哈，这是刘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
好，下面呢，我们空中辅导的精神健康热线继续的来接听杨弟兄的电话。喂，杨弟兄，你好吗？
啊，好，你好，朱师母。
是杨弟兄、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好。
杨弟兄你好。
嗯。
啊，你好。
是。
我有个情况想咨询一下。
好。
就是跟我的弟弟，我问我弟弟啊，我弟弟是，他是那个。之前出过车祸，然后呢，车祸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主要是他之前有个婚姻，然后离婚了啊。他的婚姻当中可能受到了一些，就家庭环境，就是我那个弟妹啊，弟妹就一直不停的唠叨，然后给他带来一些压力啊，这是一个原因。然后离了婚之后呢，就是。他就是神经就不太正常了啊，现在有好几年了，就是在家里卧病在就是走路不太正常，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他的表现就是手哆嗦脚哆嗦，全身就是不听使唤的那种哆嗦，干活干不了，然后吃饭啥的都要别人给，他自己能吃饭，但是他手也有时候会哆嗦啊，在严重的时候就别人需要给他喂饭吃，然后呢本身都是信的，就是也找主内的一些长者给祷告啊啥的，祷告的时候有时候就好一些，但是是从这个总体时间上来看的话，都是处在一个不太好的状态里面，偶尔会好一些，他自己也信，然后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也找医院，找了好多医生看过，也吃过药，精神病的药都吃过，但是都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治。
是，
查不出实病，然后一些长者就说是那就需要赶鬼啊。
哦，
这好多年了，家人都信。
那个你弟弟啊、看过医生，医生诊断他是什么疾病啊？
就是神经方面的，这个运动神经方面的疾病。但是吃了药也不管用，
除了
稍微能
运动神经方面的问题之外，他的情绪啊，他的精神方面有没有问题啊？
没啥问题，就是他不听使唤，然后导致他说话也说的不是很流利。
他就是离婚之后就这样吗？还是他有了车祸之后，就是车祸的后遗症呢？
车祸之后，有离婚在前，车祸在后，
所以离了婚以后，加上车祸以后才会手抖、脚抖，对不对？
对。
我想问，车祸之前呢？
车祸之前，好着呢，
好好的，没事儿，是不是？
啊，对对对。
所以也就是车祸造成的，另外再加上离婚给他的心灵的打击，是吗？
对，
车祸严重吗？他有头部有受伤吗？
没有，头部还没有，就是腿部受伤。
所以如果头部受伤有脑里边有出血，这个就可能影响有早发性的脑中风啊，脑退化。但是如果脑部没有什么严重的受伤，但是过去因为婚姻的问题，加上车祸的影响，导致打击啊压力，就会有严重的抑郁症状。严重的抑郁症状就是干活不了啊，精神很差，睡得不好啊，情绪不好，没有动力，没有兴趣，没有胃口要喂饭。就是说话也不多，跟人交流啊也很小，这个都是我们讲的严重的抑郁的症状。当然，抑郁的症状一定要好的治疗，包括如果是严重，通常我们都建议需要看医生有次抗抑郁药。刚才杨弟兄告诉我们，就是弟弟吃药之后好像睡得反胃更加不好。
对，
有这个可能，因为有一些抗抑郁药会影响睡眠的。所以一定要医生要 决定是不是换药，就是换一些会帮助睡眠的抗抑郁药。
对，
第二种选择就是将这个药放在白天吃，不要放在晚上吃，放在早上就会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对，
好好，通常是这样。好，如果药物治疗不理想，就一定要换药，就是告诉医生好像情况没有什么改善，一定要加药换药。
对，
转其他种类的抗抑郁药。
对对，
就比较容易有康复的机会。
是的，是的。
另外就是一步一步让他找到自信心，让他发觉自己能够好起来，他有信心有动力去康复，这个才容易，他一步一步会进步。
对对，
我们都看过有不少有打击啊，很多问题，面对不倒，很抑郁，睡不倒啊，吃不下，没有动力啊，不外出啊，不说话的人都需要药物治疗慢慢好起来。
对，
药物治疗之外很重要就是家人的支持鼓励，让他慢慢找到有自信心。
能够找到自信心是最非常重要的。所以呢，现在问题就是他患了严重的抑郁症。
另外就是好的睡眠也是很重要的。
对，
如果抗抑郁药没办法让他睡得好，就需要医生处方一些好的安眠药。
对，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杨弟兄啊，我觉得重要的是现在不是说你们吃了药对他不好，所以呢就要赶鬼，这个是迷信来的。他现在有这个疾病，而且廖医生他已经诊断你弟弟患的是严重的抑郁症的话，一定要跟精神科的医生有一个好的沟通。也就是说你弟弟吃了他的药，有一些东西呢吃了之后呢他的晚上的睡眠不好，那这个呢让医生给他调药，或者是告诉他这些药什么时候吃比较更好。
好的，好的。
我不建议赶鬼，因为听你们的形容他没有什么鬼附的症状，但是全部都是抑郁的症状，所以很大机会是抑郁症，很小很小机会是鬼附，所以不要浪费时间赶鬼。
对呀，我也是刚才一听就跟赶鬼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其实呢，我常常说，当我们对这些疾病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无知的时候呢，就以为是你们心目当中所以为的那种赶鬼的情况，其实这不是的。我们要一定要好好的找到正确的医生，对症下药的治疗，他的病是可以好起来的，而且帮他建立自信心。
另外就是到外面，带他到外面呢，有阳光啊、太阳啊，这些都是帮助脑部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好吗？
对对，
好的。
那你今天跟我们这样互动之后呢，你一定要就是修正，或者是你们那里的家人的那种错误的想法，一定要带弟弟好好的接受这个药物的治疗，并且告诉他说婚姻失败了，但是呢那是过去，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让他有一个新的盼望，好不好？
好的，主持人。好的，
我们也为他祷告吧，因为你弟弟还年轻嘛，是吧？
对。
好，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有什么需要的话，下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继续可以打电话来，好不好？
好的，
好，就跟你谈到这儿哈，谢谢你的电话。
医生，我这个情况还有希望吗？
还有希望吗？
让我们为你开个药方，
一点点的关爱与两份的耐心聆听，
三杯温暖的鼓励，
还有十分的支持与祷告。
你放心吧，希望永远都在。
一颗希望的种子，可以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空中辅导，
与你一同经历神奇妙的恩典、医治的大能，
共建希望人生。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请你记住这段时间可以跟我们互动的。那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45分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吴姊妹的电话。喂，吴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哎，吴姊妹你好。
哎，廖医生啊，都好。
吴姊妹你好，
好，
你好，
你好。
嗯，请说。
是的，我小孩耶，但是我就是想咨询他，原来病了很多年，后来上次到上海去看了那医生，他原来在吃那个水去淋。这个水去淋这个药吃久了，是不是脾气容易暴躁啊？我就问啊。
嗯，你的儿子吗？是儿子吗？
哎，对对，嗯。
他，你说他病了好多年，他病的是什么病啊？
嗯、开始说是抑郁症。
嗯。
哎，后来吃了几年药，有时候又复发过几次，又停了，停了两年，又有时候又复发。就反反复复，这样子。好，这一次，在吃舍去林之前，原来吃了那个是爱是西太普兰，也吃了几年，但是是不是这个这种药爱是西太普兰对性格有所那个的？好像我感觉他有点暴力行为一样啊。
嗯，医生诊断他是抑郁症，但是你刚才说，
抑郁症后来是说有强迫症。
哦，抑郁症再加上强迫症，对吗？
对对。
他多大？
他有30岁了。
他什么时候开始患病啊？
17、18岁吧。
哦，17、18岁就开始。
那时候可能学业总追求。比较完美，总是要考好学校。后来从这内地转到那珠海那里，可能医专也是比较好的重点名校，抓得紧。
嗯，
在那里病了。
是是是，所以从17、18岁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吃药。
中毒我就刚讲，就是有时候停几年啊，停几年又复发。
就
是
药物是他自己停的吗？还是医生让他停的？
医生也说可以慢慢停，因为他也没住过院，都是看门诊。有时候我去问医生，就这样。现在在远远的，我就不方便去问啊。
所以他是吃药停药，所以反反复复的复发，对吗？
这次他那个就加了一味拉莫桑嗪。拉莫桑嗪，他是说有调节情绪的作用吧？
是是是。
他晚上吃了那个。就是龟硫平，龟硫平因为可以睡觉，他有时候很愿意龟硫平。我就也想问一下，他没有不有也可以控制情绪的作用啊？
好，那请廖医生。
我说吴志伟，你可以告诉我们儿子这十多年的情况稳定吗？有没有很严重的症状？更另外就是现在的症状是什么？
原来就这情绪很低落，这吃了这些西太普兰药，再吃了很多有15年之后，我感觉情绪也很暴躁样的，就爱发脾气，而且有点那个有点暴力样的。
很难讲，因为抑郁症本身就是会发脾气，情绪不稳定。甚至有一些人，
抑郁症一般是情绪低落多些呗。
不一定，
不一定。
抑郁症主要是情绪低落、发脾气、焦虑都会有的，所以我相信不跟药物的关系不大。你刚才讲的雪清林啊、斯他布林这些药都是真正是用来治疗发脾气，治疗抑郁的。
是不是我是意思用久了，包括西太普兰。跟舍去您的性质是不是差不多啊？
对，两个药是差不多一样的。
是不是用久了，他们那个容易会有点超狂啊？
应该不会的。
就我感觉，后来我就这次到4月份到上海去之后，就看了精神科医生，他就开了拉莫桑嗪。
对，这个是用来治疗超狂的药。但是我想问，
上面写是治疗癫痫的药。
对对对，我想问他有没有躁狂啊，儿子。有没有情绪很好？
有点情绪暴力啊，我刚讲。
有没有高涨啊？
就是、
情绪很好啊，很开心啊，很兴奋啊。
那也不是啊，他就现在就有时候特别对我啊，有时候就有时候很凶样的，
他的生活怎么样啊？有工作吗？
没有工作。
他平常平常有什么事情做啊？有没有外出啊？
没有
活动啊？
嗯，他没有，嗯，没有。
在家里有什么活动啊？
家里就在这看电脑、登电脑、打游戏啊，在这买起那个电脑元件，买起堆堆起，到处是啊，又没装一样的，好像
是。这个都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现代的建议就是每一天，用手机，手游啊。上网去娱乐这些都尽量不要超过两小时，两个小时，
每天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那跟他讲没用的。
对
呀、
啊，很多现在很多人都是过超过这个建议的时间，就容易导致。
这些您好像也有治疗强迫症的作用吧？上面
可以的。
嗯，他原来就是。原来现在这个情况还少了，原来就总说什么东西在走这一路，总说掉了东西，总在地下找一样的。
嗯，
嗯
哎，那
医生说的那个属于强迫行为。
嗯嗯，强迫行为跟抑郁症状都是最重要，就是服用血清素类的抗抑郁药，就是刚才你告诉我们的血清零类药，是对的，这些药是对的。
他这种药久了，我就说是不是会引起躁狂啊？
你的意思说
没有关系的，跟长时间、短时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他真的有躁狂，就一定再加一些抗躁狂的药，就是桂柳平就是了。啊，桂柳平就是。
拉莫三情是控制情绪的药吧？
嗯，这个可以，我有保留，这个药不一定最有用，但是血麒麟跟最后你告诉我们。桂柳平这些药就是比较适合的。
嗯嗯、那姐妹呀、啊，因为你想问的这个药物的名字，廖医生刚才呢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嗯。那按着现在你儿子吃的药，对你的儿子的这个疾病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明白吗？
桂柳平它主要是什么作用啊？它就是吃一滴丸。
减小脾气，帮助睡眠。
是。好，那我们希望这个五姊妹的儿子他的疾病能够早日的康复之外呢，他的药物呢也能够对他有帮助，使他的疾病能够康复起来。那下面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我们来接他的电话。魏弟兄已经在线上了。喂，魏弟兄你好吗？
啊，你好，哥这么好。
是，时间不多，你说说看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恐怖症。
啊，你患精神分裂症30年了是吗？
是啊，我也有个恐怖症和精神病也活多了，就恐怖症很多，现在没好。
啊，所以最近呢，你说你有恐惧的情况？
不是最近，大概在九五年时候吧，我的症状行为性他分给大城市这个医生了，他说我可能就说我是恐怖症。
嗯。就是精神分裂症加上
恐，现在都有恐怖症。恐怖症不是每天都有要恐怖，但是遇到这种事情是有恐怖，遇到事情不恐怖。
啊，有的时候恐怖，有的时候不恐惧，是吗？
对，这样。
嗯，好，那你今天来电话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用了吃得好，是一个疗程或者这个疗程了吃得好。
你的意思说有什么药物可以吃了让你好起来吗？
啊，对，就这样，就这意思。
那你现在目前吃的药是哪一些啊？
恐怖症，我当时九五年看的时候，他给的是我吃个丸，肉有那个丸，叫我下次没好之后就看了，但是这个症状病的，我们聊了个笑，这是在我一个做事情的，有时候他就恐怖，有时候恐怖。
嗯，所以你现在还是就是说你在吃药当中，但是有的时候会恐惧，有的时候不恐惧，是不是？
嗯，恐怖症。
嗯，你恐惧些什么事情啊？
我就若是你是吧？给我弄了
啊，
是吧？弄我就那反正是。你不是每件事都要的呀，就有时一听到什么就他妈给我弄了。
你说你听到什么会恐惧？
你知道什么不好的事情呢？
啊，听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就会恐惧，是吗？
是吧？什么开在我这里，就要这样。
嗯，听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就会恐惧。
嗯
嗯，那你的药物对你有没有帮助啊？
有，当时我在他修复的时候，我给帮我诊断，他亲戚给诊断恐怖症，恐怖症他就帮着就几类药给我吃了，说你没好，我给你看了。
嗯，好啊，那
我先问你，就是有没有这样的药来控制？调整一下那恐怖的情绪啊。
嗯，就是有恐惧的情绪，对不对？
恐怖的情绪。
嗯，好，因为只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我就让廖医生讲一下患精神分裂症的人有恐惧怎么办。
魏弟兄，你刚开始有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你可以告诉我们有什么恐惧啊，有什么幻觉啊，有没有啊？
有，恐怖的刚开始就妄想、幻觉，还有怀疑，就这样。
是怀疑跟幻想吗？
刚开始精神分裂症就这么就来，我幻想，妄想，幻觉，
幻觉、
现在还有没有这些症状啊？
现在才个就是这么多年到我医院，到我那也好多了，现在就恐怖症可是老不懂。
嗯嗯，
就是那些恐怖的肯定也许了，说到现在也不知道。
嗯，好，我想说，魏弟兄跟有一些精神分裂症很长时间的朋友都更没有这个病的普通的健康的人都是一样，都是对有一些事情会不开心、会紧张、会有恐惧，这个是正常的。就算我们对一些不肯定的事情都会紧张。
嗯，
是。
我的看法就是，这个不一定需要找治疗、找药物，但是需要找人去说出你的想法，说出你的恐惧。
是，
有身边有家人朋友可以，能够陪伴你，听你的，你的心里面的话，就是你说出来，跟其他人分享分担。如果有信仰，就是要祷告，将你最恐惧的事情不断的祷告，这个才是面对恐惧的好方法。
嗯，
因为魏弟兄，你的症状精神分裂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好，我们不建议再加药，也不需要特别加一些抗焦虑的药。
是，
但是你需要找人、找家人、朋友、弟兄姊妹，常常说出你心里面恐惧。让他们明白你、鼓励你、支持你，甚至为你祷告，这个才是正确的方法去面对。
嗯，非常好，非常感谢神，就是不需要加任何的药物，因为现在的药物呢，其实魏弟兄吃了之后呢，也有改善，只是恐惧的问题，不单单是魏弟兄有，每一个人都有，所以呢，廖医生的建议也是非常非常的实际，就是能够把自己内心的恐惧跟自己信得过的人能够讲出来，或者是跟自己的家人表达，这样的时候呢，就能够减轻这方面的
问题。对啊，所以我们什么人都一样，听众朋友都一样，有家人、有朋友、有弟兄姊妹，最好就有教会生活、有信仰，
对，
这个才能够健康的生活。
是的，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呢，不是你一个人自己去面对你的问题，而是跟更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分担，互相的扶持，一起成长。那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的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为今天打电话进来的五位听众朋友祷告，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好，下一次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